诞生于1863年的红十字会运动，是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全球性人道主义运动。加入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健康关怀、人道救助等工作，永远不会太晚。
红十字是什么？红十字是保护，是希望，是爱，是面对战争、灾害、疾病、意外的忠诚盟友，是生命健康的保卫者，是个人尊严的守护者。你我携手一起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可以，听得到的。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晚间的7点整，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间有爱》，我是今天的主播陆德。《人间有爱》是由华语之声、红十字会、华视直播共同打造的一档专题节目。我们的节目将采访在应急救护培训、造血干细胞捐献等等人道惠民工作当中的工作者、爱心企业、受助者、志愿者、捐献者，听听他们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诠释出红十字会从事的充满爱心、给人希望、带来温暖的崇高事业。本期节目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您的腰痛到底来自于哪里？相信大家小的时候都听爸妈讲过一句话，叫做小孩子哪来的腰啊，可谁曾想长大之后逐渐知道了自己的腰是在哪里，却是因为它开始痛了。20-30岁的年纪，70-80岁的腰，腰酸腰痛开始了，那应当怎样去缓解呢？别着急，想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当然是要先发现问题，对症下药。那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邀请到了上城区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科主治中医师陈金星老师，来跟我们聊聊您的腰痛到底来自于哪里。欢迎陈老师做客直播间。
谢谢，我已经不止第一次的来到这里。
对，非常欢迎今天陈老师再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该怎样去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腰椎，怎样去就是去把自己这个腰椎养好啊。那么今天我有个问题想要问陈老师啊，就是今天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了我的这个腰有点痛，我想知道，哎，那我的腰痛是怎么回事呢？
对，这个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的，因为很多病人一来他的主诉就是腰痛，那么很多跟你一样进来一问就是，哎，我腰痛了，他想要得到的就是一个直接的答案，我该怎么样好，他也不会问你怎么治，就是我该怎么好，我医生我腰痛，你看我这个该怎么好。他特别想知道，就是第一个告诉你我怎么了，第二个他想知道我怎么样好，然后让我回归正常。但其实从他告诉我们一个主诉，直到我们分析出他的原因，在后面采用什么样的一种治疗方法，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是需要我们去分析的。
所以今天邀请陈老师来跟我们讲讲要怎么去分析呢？我这个腰痛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儿痛啊，是因为什么原因引起的呀？
对，那段关于这个腰痛应该讲我已经不是第一期来讲，是第4期讲这个腰痛其实在之前的几次节目里我也已经有讲到过这个腰痛的问题。那么腰痛有很多嘛，首先第一个痛了多久，怎么痛起来
哦，痛了多久，我想想，我可能是从大学开始。
那挺久了，
确实
证明这个问题你是 痛了，好，好了，痛，它有一个反复的过程。
对对对。
治疗过吗？
腰没有治疗过，颈椎治疗过。
正常的，很多因为觉得我能忍，我就不想治，因为毕竟治病第一个要去医院，
对，
挺麻烦，
比较麻烦。
对，第二个也不知道他们给你什么治疗，是吧？
嗯。
第三个就是可能昨天痛今天不痛了，我觉得也没有去的必要了。
哎，对，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哎今天好痛啊，我明天一定要去医院，结果第二天醒来发现哎我好像舒服很多了，算了算了算了。
对啊，就像我今天早上遇到一个病人，他就在我们隔壁单位的，然后他过来说膝关节很痛，
嗯，
然后一看以后给他一检查一按压，这按压检查有相当于一半的治疗做掉了，
嗯，
然后他说哎我不痛了，我不用治了，我等到下次痛了再来。和这样的人还挺多的。
直接中断是吗？
对，不是，因为他已经得到他想要的结果了。
嗯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怎么说呢，不是他不去治，
嗯，
是有的时候发现自己真的还没到治那种程度。
对，可能
大家的意识不大。或者说有的有的对，有的觉得我已经达到我，或者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有可能会把疼痛这种感觉给忘了，因为疼痛毕竟它是一个本体感觉。
嗯嗯。
所以像你这样的一般来说都是目前来说不严重的状态。
嗯，对，还不大影响生活。
对，所以我们很多患者心态就是我要直到能影响生活了我才去找医生看。
嗯嗯。
就是说小病拖大病熬，只有到了最后关头我才去找。
嗯，
其实这个也是挺危险的。
嗯，是的，是的。
那么关于腰痛还有一个就是说要做一些检查。
嗯嗯嗯。
实际上腰痛患者来了以后，那我不知道大医院里怎样子，从我作为一个社区医生，
嗯，
每一个患者来了以后首先做检查。因为我们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嗯，
从这个宣哲仁老师教我们以后，这个原则是不能破的，就是先徒手检查。
嗯嗯。
直观判断，徒手检查。
嗯。
当你徒手检查完了以后，你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然后再去做相应针对性的检查。
嗯。
当然有的时候一些排除性的检查也必不可少，但是那样的选择就会更有针对性。
嗯嗯。
这样子就是说既节约了患者的这个医疗费用，其实是次要的，
嗯，
更节省了患者这个跑腿
时间。
对呀，啊，你在大医院里你想去检查一下，你说没个半天你能把这些项目都做完吗？
嗯，
尤其是像杭州这座城市医疗资源非常集中的情况下，是不是啊？
是，
跑一下医院挺累的。我们有时候也得站在患者的角度想，就是说能省一点力气就省一点力气。
对对对，其实有的时候
现在我们已经不在省钱的阶段了。
对对 对，
对， 对，
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出来就是看个病找医生得请个半天的假，可能工作他堆在那里了，第二天他还是要去完成，完成这个工作的话又是腰痛脖子痛这样。
甚至有的时候他忙活了半天检查了半天，等到下午医生下班了，他想把这个检查给医生看看，结果医生回去了。
嗯
你咋办呢？
嗯嗯，
得等到下午。有的医生只有半天专家门诊，
嗯，
他得下一次来再挂个号，这种情况非常多。
嗯嗯，
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社区存在的必要性。
嗯，是的，会
可以讲社区医生不仅有一个便民，
嗯，
社区医生的这个考核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嗯嗯，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高端的检查设施。但是看的病人还是一样。
嗯，是的是的。
所以在判断上面对医生的这个考验是很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的全科医生啊挺伟大，他们脑海里装的东西真不少，
知识的海洋。
对啊，而且还要考虑这个民情。
嗯嗯，
因为你得，我们在社区很多患者相互了解，你肯定知道这个患者家里谁在照顾， 来一次有多不方便，
嗯，
我能给予他多少的方便
帮助
和帮助，
嗯，
对，我能给他解决哪些他没法解决的问题，
嗯嗯，
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一些，我就来了看开检查单，你先去做完，那在社区做不了，你还得去大医院做，大医院做完明天你再来找我，那病人的折腾
会比较麻烦，
对，所以说社区医生全科医生在这一点上的考验真的非常的这个多的，
对，所以
那么，
嗯，
再回归这个腰痛，
是的，
对，回归这个腰痛来说，其实原因我们逐个逐个的讲，
嗯，
从外面到里面的讲，
嗯，
首先第一个皮肤筋膜软组织肌肉结缔组织，
嗯，
这个就是在外面的嘛，是不是，那么这个问题的痛占腰痛的很大一部分，
嗯，
而且我们平时门诊因为我是中医的，那么接诊的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是最多的，
嗯，
对我的门诊来说可能将近90%是这一类患者，那么对于其他科室可能腰痛只是作为其中一个症状，但是也会是他们科室里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症状，但是他的疾病是别的原因，比如说骨科，
是，
比如说神经科，比如说皮肤科，比如说一些内科，是不是，都会遇到这种腰痛的症状或者为主诉的去求诊，
皮肤科也会有腰痛的，
皮肤科很常见，
哦，
皮肤科这个腰痛而且很难鉴别，
是不是贴膏药贴的过敏
是，当然我们如果不学医可能就说大家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嗯，
就觉得，
嗯，
哎，会不会是皮肤损伤了，
嗯，
就腰部皮肤损伤了，
嗯，
擦伤了或者摔伤了，
嗯，
这种皮肤病，但这个不属于皮肤病，
哦，
这只能属于外伤挫伤，
哦，
那么真正的皮肤病是什么，比如说带状疱疹，
嗯嗯，
患者得了带状疱疹，而带状疱疹直接影响的是什么，我们直观看到是皮肤，
嗯，
其实它所浸润的是
里面的
神经，
哦，
是按阶段分布的神经，
嗯嗯，
就它这个泡也是按照神经阶段来长的，
哦，
所以说我们很多这个带状疱疹的患者，
嗯，
他会腰痛，
而
且这个带状疱疹我在临床中遇到的也挺多的，尤其是刚开始在社区站点的时候，我就遇到过我们站点门口一个阿姨，哎，她说我腰痛，我从腰上开始痛一直到屁股到大腿，就感觉像坐骨神经痛一样，就是一条一条这么痛下来，而且是一跳一跳的，有的时候是阵阵隐痛，哎，那感觉这个时候跟腰痛挺像啊，我们觉得这个是不是，而且动动它就痛，那腰痛你这个其实你肌肉损伤它这个动动也痛啊，你要是骨头问题这个动动也痛啊，
很相似
是不是啊，
嗯，
它的症状很相似，
嗯，
那当时我还真把它当腰痛看了，
嗯，
看了以后发现没见好也没任何变化，他这个阿姨体质也挺好，
嗯，
当他第二次再来找我看的时候，我发现他皮肤有点红，
嗯嗯，
再后来我就觉得不对，
嗯，
这个我昨天治疗过的，你今天皮肤红那肯定不对，
嗯，
因为我们当时也很少会去想到这个带状疱疹，
嗯，
尤其对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所以今天要把这个经验也得分享一下，
嗯嗯，
就对于腰痛的患者，像他这个患者后来到第二天再做检查的时候发现他的皮肤是有轻触痛，
嗯，
什么叫皮肤轻触痛，就相当于我们轻轻的摸皮肤
碰它它会痛是吗，
一碰上去轻轻的一摸它就很痛，
嗯，哦，那是因为皮肤里面出问题了吗，
其实他这个是感觉，
嗯，
他这个相当于这个疱疹快要发出来了，他，
嗯嗯，
就是说是一个皮肤上的问题，所以说轻触皮肤它就会痛，尤其局部，
嗯，
那么沿着他所指的这一条线一条通路，
嗯，
一直摸下去只要在这个范围内
都，嗯，
它都是痛的，
嗯，
超过这个范围以外比如说它在这一侧痛的，我换到另外一侧
它就不痛了
嘛，它就不痛了，
嗯，
然后你去用力按压它深处没有压痛点，
嗯，
它你用力按压的时候 轻轻摸他皮肤的时候，这个痛感是一样的，
这样子
基本是一样的，就不会因为你用力重了他痛加重，不会因为你用力轻了他痛减轻，他只是一个神经的敏感对这个痛觉。所以说这样的患者刚开始很多，尤其是隐匿性的，我们不要觉得带状疱疹我一定会看到泡，
他可能是
隐藏在下面，有的时候他没泡，
还没发出来，
因为他这个，对，你好专业，这个没发出来，他确实没发出来，他很多带状疱疹他先吃他不给你看到泡，他就是慢慢的来，然后慢慢的有红点点，然后慢慢的才变成泡，
在长大这样子。
所以这样的患者有的时候就可能不是我们的疾病，不是我们能看的，或者不是我们这个专科 领域里的，那就要尽快给他转诊，所以说第二天马上给他转诊，转诊掉以后他去专科看完以后诶，效果挺好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能解决直接解决，不能解决找团队合作解决，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那么这个辩证已经讲了一个干货，一个干点，就说自己以后在座的听众朋友，如果自己有这种疼痛，然后痛的时候你先去摸摸看皮肤痛不痛，一摸哎，是有这个皮肤痛哈，虽然没泡，那你是不是也可以自己观察观察会不会出红点，
所以就
是
真的你这个腰这个地方痛不一定是真的是你的腰有问题，
对，尤其是它有一些重叠的现象，是不是，因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的劳损是积累，但是偶尔的疱疹它是一个突然出现，它是一个不速之客，它不会跟你约定哈，哎，我哪天来给你长个泡哈
是的，
所以说它这个突如其来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容易混淆，可能你平时有腰肌劳损有腰痛，但是这一天忽然间这个痛就特别明显，
所以得要自己摸摸看，
鉴别一下，自己摸摸自己压压，其实这都是一种自我的检查，当然医生也会给你做这些东西，所以说因为这是一个直播间，听众更多的是百姓，
是的，
对，所以说应该讲一些让大家操作就能，
如何去自查，
对，自查就能知道的，
是的。
那么还有一个从皮肤问题讲完，接着就是讲肌肉筋膜了，
肌肉筋膜
其实很明显一个问题，肌肉劳损，这大家很常见吧，
年纪大了就会慢慢的劳损，
对，不是年纪大，只要你是个活人你就在使用，就像我跟你现在这样坐着，
我们的肌肉也在用力在用着，
我今天正好跟一个龟培生也讨论过一个问题，
你
人要坐在那里保持这个姿势，哪些肌肉要用力的，哪些肌肉都是在工作的，你想想看，我们从下肢可以说从大腿骨，然后专业名字叫股骨，我们都把它换成通俗名，就大腿，这根骨头到我们的骨盆，就臀部的这块骨头，再到我们的腰椎要给它保持直立，
都是
这个骨盆它是会前后倾斜会动的，那么我要保持它这个角度不动，所以说它这个过程当中要以骨盆为中心，上下的所有肌肉都是要用力的，
紧绷在那里，
对，而且它是一种处于一种长期的张力状态，它是不能松的，一松它就没力量了，所以说要处于这种张力状态的话，它的这个肌肉就得做工，就我们物理里面以前做工，
对对对，
就是他得使劲，是不是，
他
要使劲那他就得消耗能量，
是的，
是不是，有能量的消耗就一定会有代谢产物的形成，是不是，这些代谢产物又会对我们神经肌肉接头产生一个刺激，所以说这是一个长期慢性的一个劳损，
所以就是那些运动员他们会特别容易，
对，
什么肌肉
运动员是因为短时间的一个爆发
、
收缩，就是说一张一弛当中产生的劳损，
就突然紧张突然放松这样，
那么我们的一些坐办公室的，从文员到领导，是不是，从科员到我们的干部，都存在着这个劳损的过程，
对，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家长对于坐办公室的工作不大理解，就觉得哎，你天天坐在那里有什么累的，
对啊，你挺闲的
对，
对不对？
对对对。
其实你要知道，这弦也是要代价的。
是的，是的，
对不对？
身体也是在运作中。
嗯，我们的学生，
嗯嗯，
我们的很多中小学生，尤其是高中生，
嗯，
他这个工作。不能说工作，这个学习压力挺大的，
对对对，尤其是快要高考的那一段时间，
对啊，尤其是这个做作业，
嗯，
学校里要做那么长时间，
嗯，
再接着回家还得坐着写作业，
是的，是的，
时间不短的，
嗯，
所以说他们的这个肌肉的损伤也是很多很常见的，所以说对他们的这个问题也要关心，
嗯，是的，
我们很多的小儿推拿可能只听说在小孩子当中，就是抱着的那些，或者说。
嗯
零到六岁这种幼儿园
很小的小朋友，嗯，
对啊，其实我们的初中生高中生小学生、
嗯、
都需要关注，
确实，
比如说一些体育运动跳绳、
嗯、
现在这个每个小学生应该都跳、
嗯、
我想在听的听众朋友里面只要有小学生有初中生的是肯定有深切的体会，你家孩子是不是每天在对在跳这个绳，
对，还要拍视频，
那么实际上呢、
嗯，
你关心过他这个髋关节的压痛有没有？
嗯嗯。
关心过他膝关节有时候会不会有卡锁的征象？
嗯嗯。
这些也都是的。
嗯。
那这些都是什么？扯远了。但是这些都是肌肉的问题。
嗯嗯。
因为你在运动，他这个时候对骨头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但是他对肌肉的这个损伤
是非常大
存在的。
嗯嗯。
那么除了肌肉以外，还有包绕这个肌肉的筋膜、
嗯嗯、
还有筋膜与筋膜之间它有间隙，那这个间隙我们拿什么来缓冲脂肪、
嗯、
以及一些结缔组织、
嗯、
把它缓冲才能一个保暖、
嗯、
是不是啊？第二个润滑，这样子缓冲润滑保暖了以后、
嗯、
才能保障我们整个肌体体表的一个正常工作、
嗯嗯、
所以说我们对腰痛第一个最多见的软组织问题、
嗯、
软组织的疼痛，软组织的损伤，软组织的无菌性炎症对这个腰痛影响是很大的、
嗯、
也是我们临床中非常常见的，
对，
同时在我们宣哲仁先生没有提出软组织外科学这么一个学术之前、
嗯、
我们都是很忽略的，尤其是我如果在大学里没有接触到胡老师，没有接触到宣哲仁这个理论，没有去听他给我们教会的话，其实我也是一大损失、
嗯、
但现在很庆幸的得到了他的这个指导、
嗯、
所以说这方面的问题现在包括乃至将来肯定会提上我们的临床科室的一个重大的议程、
嗯嗯、
因为临床中太常见，那么这一块除外以后就什么骨头方面，
骨头，嗯，
因为前面软组织的这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其实我在之前的四期节目里都把它反反复复倒腾来倒腾去讲了以后、
嗯嗯、
那么骨头其实作为一个搞软性学说思想指导的，对骨头可能就觉得哎不需要研究了，
嗯，
其实错了，对骨骼的研究尤为重要，一定要记得我们宣哲仁先生他能够去发现软外基于他是一名骨科医生、
嗯、
他原先是 上海市静安区中心医院的骨科主任，也是主任医师，也是骨科的专家，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所以说他对骨头这个病他肯定是了解的不能再了解，
透彻
的不能再透彻了、
嗯嗯、
所以说骨头引起的这个腰部疼痛也是很常见的，
嗯，骨头有比如说像哪些
骨折、
嗯、啊，骨折，
骨头断了，
嗯，
是不是啊？
对对对，
那比如说我们体现在其他地方骨头断了、
嗯、
很好理解，那腰这个骨头咋断，腰断了感觉分两节了不是的，腰它就跟我们象棋的棋子一样的，
嗯嗯，
就是锥体啊，
哦，
那我们的象棋应该大家都能想象到，
嗯，
一颗圆圆的，
嗯，
一个圆柱体，那我们腰椎也是这样圆柱体、
嗯、
可能比象棋稍微厚那么一 点
厚一点，嗯，一颗一颗，
然后后面又长出一个角，
嗯，
那鹿角看过吧，
嗯，
就像两个鹿角撞在一起以后的这种感觉，
哦，
这样子呢就相当于中间形成了一个圆圈，
嗯嗯，
这个圆圈上下一个一个叠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的椎管、
嗯、
而这个椎体呢就像我们一个一个的这个象棋把它叠在一起，那么每一个象棋与象棋之间，也就是每一颗椎体与椎体之间有一个椎间盘、
嗯、
那么这是我们脊柱的一个结构， 那么我们腰椎怎样子的情况下骨折外伤，还有就是老年性的骨质疏松，老年人骨质疏松一不小心就是外伤或者打个喷嚏，也很容易导致他这个骨折，那他的骨折有一个现象叫压缩性骨折。什么叫压缩性骨折？就像象棋，比如说是一个塑料的材质不太好，啪一个东西一压，把它压扁了，
压碎掉，
没压碎但它扁了，
就是坏掉了嘛。
对，
行，
那么我们的椎体也是一样的，可能本来一个椎体有这么高，它后面一压，压碎了，它压扁了，那么这种情况怎么来？第一个是骨质有疏松，再加外力，有的时候因为腰部肌肉的高度紧张，那个腰肌劳损很严重的人，腰椎的这个两边的这个肌肉张力又很高，拉得很紧，再加上骨质疏松，然后最后你给他打个喷嚏，这个负压一加重以后，肌肉一刺激，也会导致这个椎体压缩性骨折，这个很常见，那么这个老年人多见，如果是年轻人，那基本上都是因为外伤，所以说这个问题也很多的，那这种引起的疼痛，它肯定有一个病因的，就像你今天跟我说腰痛，那没有摔伤过啊，没有外伤过啊，
有还真有，之前被电动车撞过，直接撞上来，
那这个时候你肯定会去做一个检查嘛，
对，
会拍片检查，起码不会有看到这个骨折的真相过，是不是？那一般你比如说你这一次痛，可能前面就没有外伤，是不是？所以说如果这种急性的外伤情况下来找你看，他肯定会说，我被车子撞了一下，我这个腰撞的现在很痛，或者说，我摔了一下，我摔痛了，我这个腰痛，不会是单纯说，我医生我腰痛。
对，是的。
如果是外伤引起的，这个患者肯定是很急的，他首先告诉你我被怎么样了一下腰痛，他患者会直接说的，所以说这个
诉求比较明显，
对，诉求是很明显的，在主诉里面。那么作为患者自己呢，我好像摔了一下，我摔了一下一下子痛了，
痛，
那我
是不是哪里摔
伤了，我要考虑一下我有没有压缩性骨折，所以说凡是外伤引起的这个腰痛，建议大家只要有拍片条件，都要拍一下，排除骨折。因为摔了以后，在摔的这个过程当中，骨头会受伤，同时这个肌肉也是受伤的，就是软组织也是受伤的，肌肉啊韧带啊，因为你这个椎体与椎体之间这个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它这些韧带啊骨连接啊都要给你保护的，你在摔的过程当中这些组织都要受损的，是不是啊？
是的，
就像我子弹打过来，不是说我想打击的都就打击了，这个百姓也是受伤害的，
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肌肉是保护你这个骨关节的，它也会受伤，所以说这个时候很难去鉴别它
啊，是的，
尤其是这个肌肉丰厚的这个腰部，再说前面是脏器，后面是很深厚的这个肌肉维护着，所以说你这个时候扣也好肌也好，它这个很难鉴别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的辅助检查是一定要，
是的，
不要觉得我经验很丰富，这个凭我的经验我觉得你没骨折，
那肯定还是要通过全方位的检查，
对对，或者说患者说我通过自己的经验我觉得肯定没骨折，尤其是一些顽固派的老年人，我来了我肯定没骨折，你不要给我拍片了，
我相信我没有，
对，这个时候不能因为他的固执而忽略了我们的正式情况，
该检查的时候还是得要去检查，
是不是？所以对这个问题拍片还是很需要的，那么还有一种骨折是什么？肿瘤引起，
那这个肿瘤引起的这个点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那么我希望说一会儿我们可以就是更多的时间好好的去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马上也就要到半点了，咱们先去稍事休息，稍后回来呢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关于您的腰痛到底来自于哪里，咱们待会儿见。
诞生于1863年的红十字会运动是跨越国界、种族、信仰，影响范围最广、认同程度最高的全球性人道主义运动。 加入红十字会志愿服务队伍，参与应急救援、健康关怀、人道救助等工作，永远不会太晚。
红十字是什么？红十字是保护，是希望，是爱，是面对战争、灾害、疾病、意外的忠诚盟友，是生命健康的保卫者，是个人尊严的守护者。你我携手，一起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让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熠熠生辉，熠熠生辉。
各位华语之声的听众朋友和正在通过华视直播同步收看节目的网友们，以及透明直播间外的朋友们，北京时间晚间7:30，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HY960 华语之声新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人间有爱》，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陆德。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邀请我们的陈老师继续来跟我们聊聊您的腰痛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刚才我们讲了那个肿瘤的问题啊，就是说肿瘤引起的腰痛，其实肿瘤引起的腰痛跟骨折有点像，它就是说因为肿瘤的这个细胞它本身它发育不是很成熟，然后它这些细胞把我们正常的骨组织给吞噬掉，就它呢相当于像蚕宝宝吃桑叶一样，它这个肿瘤细胞把我们正常的这些骨细胞给蚕食掉，
慢慢的吞掉，
对，就是说最后导致了这个骨折，那么这种骨折也是很隐匿的，
它的一个表现的形式，
有的时候它可能刚开始出现就是以这个腰痛出现，或者说哪个地方关节痛出现，等到你去检查的时候它已经是骨转移了，就它还有个原发灶，如果是单纯的比如说骨肉瘤啊这种，那是看得出来，有的时候因为它的膨大，当然也有些看不出来，但这样的痛一定要做检查，而这个痛跟我们软组织的痛很容易混淆，就是说有时候混淆在什么地方呢，就光从主诉的痛感来说啊，它这个痛深层一直痛，痛的有的时候会受不了，尤其是夜间痛很明显，晚上痛很明显。
为什么它会在夜间会更加明显一些？
这个目前还没有说一个非常特别科学的一个论述，说为什么它在晚上就一定痛一些。但是用中医的理论认为，它是一个比较属阴的东西，所以在晚上它就痛得明显一点。但这个东西我们不能在广播里就是说去宣传，就是做做宣教，
不做定论，
对，不做定论的东西，就这个东西不能讲。但是它这个很多时候它就是有这个现象，到了晚上，到了下午开始就可能症状就会加重，
更加明显。
对，更加明显。那么这一些也一定要去做检查，那么还有一些是什么呢，本身就 前期已经有这个，比如说哪个部位发现有肿瘤病灶或者有肿瘤细胞，然后早发现早治疗早切除了，
是的，
但是后来又痛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也不要掉以轻心，该做的检查还是要做，
还是要
因为这个检查简单方便，有的时候拍个片就能看明白了，所以说这个东西很重要，一旦发现那么有这个骨折的情况，有这个 骨头有缺失的情况，那就赶紧去做进一步，
上医院去做。
那如果没有当然是最好，检查出来也是好的，检查不出来那是更好，
是，
对不对，那检查出来早发现
那就早治疗嘛，
对，如果检查不出来那就证明你好的嘛，对不对，
也可以放心了，对，
是不是，
对，
所以说这个检查也一定要做，那么还有一个就骨结核，
骨
结核现在比较少见了，就是说这个结核病我们现在也比较少，以前很多，那么中医或者说我们过去管这个病叫骨痨，
骨痨
比如说肺痨，痨病嘛，它就是一个结核病，那么它其实痨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这个字的本意是 属火性的一种消耗性的疾病，
嗯，
那么实际上现在就是说把这种消耗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结核这一类，
嗯，
那就是以前我们可能都在古痨这个痨病里面比较常见，
嗯，
那么它也一样的，它也会导致骨质的破坏，
嗯嗯，
就是结核杆菌会导致这些骨头的破坏，所以这种也是拍个片，
嗯，也是可以检查出来。
看得到，然后要确定是不是结核杆菌，再做一些结核科的、特殊的就专科检查、还是很简单的，所以说这些病一定不要把它给忽略掉，不要觉得我是个腰痛、我就去那个叫什么、按摩店按摩一下，或者说足浴店推一下，或者说哪个盲人推拿去推一下，
对对对，
其实这是对自己不负责的同时对人家也不负责，人家这个推拿一个小时60块钱，他也不容易，真说真话，这你不能自己觉得啊，我自己觉得感觉挺好的，我就去他那里，最后导致他这个东西，因为他确实没有这样的一种思维模式，
对，
最后他陷进去了，他也挺为难的，
是的，
他从每个人的本心来说都是善良的，他也不希望延误
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对，
但是你去了以后给了他一个错误的向导、或者说不正确的一个向导，
对对对，
导致他产生了错误的判断，
对，
所以说对腰痛的情况下我们能做检查的尽
量
先
去
把检查给做掉，
对，现在确实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都会喜欢就是跟朋友约起来然后一起去按个摩，
对，
什么之类的，
做个 SPA 去哪里放松一下，
对对对对，
其实这个确实你这个这种消费模式大家也确实很需要，
对，是
也拉拢感情啊，提升友谊啊，
对，
但是你自己的健康还是
要负责，对对对，哪怕就是真的有这个意识的人可能他也就是顶多去买个膏药贴一贴感觉也差不多了、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就是觉得自己身体不适的话还是得及时去就医，对，该看医生、该检查还是得去做的，
关键很多时候一旦发现这些纠纷以后，我们的媒体的报道啊，这个标题都会以博人眼球吸引人眼球为主，这样子也容易产生一些误导
误会，
对
对 对, 对，
所以说我觉得在负责任的情况下，对自己、对他人都负责任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要
尽量
把这些
正规的渠道
能检查的、先把这些东西做掉、尤其是你急性发病的时候，首次发病的时候，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对，所以我常常推荐我身边的朋友说，哎，脖子痛腰痛那去医院嘛，去做个针灸啊推拿多好所以也是不大完全的一个不大好的一个建议，
要告诉他 你去医院嘛，这是对的，
对，
前面半句是对的，
对对对，
但是这个
后半句有待斟酌，
你就听医生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嘛，
对对对，
你既然去了你就相信他，
嗯，
相信每一个人都是具有责任心的，因为你把这份信任和责任交给了医生，所以医生也会把自己的责任担当起来，
对，
同时也希望得到你的信任，希望得到你的配合，
是的，
所以说大家相互信任相互配合了一定是能把疾病搞好，
嗯，是的，
对不对，
嗯，
那么接着就是什么骨髓水肿，现这个现象很多见，目前来说这个很多时候它是原因不明的、有很多觉得它是一种外伤引起的、当然也有是因为一些特定原因下形成的一个骨髓水肿、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多见、但是我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现哪个专家有特别确定的某一方面的这个研究、因为它的原因可能也有很多、所以挺难描述，但是在磁共振或者 CT 检查下
还是能看出来的，是吧，
能非常精准看出来的、
而
他的痛也很隐匿，跟前面三就是这三个肿瘤结合和这个水肿、他这个痛是非常相像、相对来说还是骨折的这个痛他可能明显点剧烈又那个特别的严重，他这个非常明显，那么还有一个骨质增生在这里可能现在还没有形成定论、我相信将来一定会形成定论，而且我自己又是比较有信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告诉大家骨质增生不是引起你疼痛的关键，
为什么呢，
我们不要把骨质增生真的当成骨质增生出来， 多了一个出来，长了一个出来。
哦，
实际上你去看骨质增生的这个问题，我之前也做过一次节目的，大家下次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去再看。骨质增生简要的说，它就是韧带附着在我们的一些骨面上、关节缘上、一些附着处上的这些韧带、筋膜、在长期劳损过程中钙化了。
哦，
它的钙化就是保证这个韧带的稳定性，更好的服务于我们关节与关节之间的稳定。它是为了更好，结果对固化了，钙化了。
哦，
所以说在影像学上面看到的是一个增生出来的亮点，类似于骨头的这个材质，但实际上它不是骨头。
哦，
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在将来我相信会得到一个纠正，尤其是一些医学指南啊这些问题，我觉得肯定会出现的，只是现在时间没到，再接下来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
现在好像还蛮多年轻人会有、
腰椎间盘突出，这是一个已经在大家心目中深深打下的烙印。我为腰椎间盘突出已经是第二次来说这个话题，应该不止第二，就在华语之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应该是第二次或第三次了。其实腰椎间盘突出它为什么突出，它是因为刚才讲到的上半小时讲到的，就是说两个象棋子之间，就椎体与椎体之间这个压力太大了，
挤压，
挤压了以后这个椎间盘被硬生生压出来的。
哦，
而导致这个压力增高的因素有很多的，最最最最直观和重要的就是肌肉这个紧张度越来越高，而且持续保持这个紧张度，导致它这个髓核里面的这个组织承受不了这个压力，它就像后面鼓出来了。
哦，就好像
我们不要把腰椎间盘突出当成你这个产生你这个疼痛的一个原因，它是因为你疼痛，腰肌劳损产生疼痛，然后这个肌肉痉挛加重，这个前提下出现的一个结果，出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哦，不是因为它突出才痛，是因为本来就有问题，
是因为痛了它才突出。
哦，
不是因为突出才痛
啊，是我们把这个本末倒置
了。对啊，这就是我们临床中常见的一个现象。去检查的时候，磁共振一做，有突出有痛，但很多那没突出也痛。还有一些突出不严重，痛得很严重。还有一些突出很严重，痛得不严重。
哦，
尤其是突出物存在，但它腰痛没了。尤其是通过一些保守疗法，你针灸打打，推拿做做，休息休息，突出物我没处理，但是你的腰痛消失了。
哦，
不存在，但你突出还是存在。
嗯，
那突出物存在啊，那它就不痛了，你这个原因又怎么来解释呢？是不 是,
是
我们不能说哦适应了，其他什么原因，其实它就是因为肌肉松开来了，软组织之间的这个炎症刺激，就我肌肉放松了，肌肉放松了以后，它的这个原先的这个高压的这个刺激不存在了，
就放松了，
肌肉神经接头对这个疼痛物质的刺激减少了，所以它不痛了，但这个突出的东西它存在，它就存在呗，你不要硬要把这个突出物给取掉嘛，而且这个结论为什么敢这么大胆的在这里讲，宣哲仁先生当年做了很多例手术，他已经证实了这个情况的存在，只是我们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还不能把这个结论直接放到教科书上，或者直接公之于众，但是总有一天随着西方医学的对这个方面研究的深入，和我们祖国的这个医生在临床中反复的研究以后，肯定会出现一个新的定论。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与肌肉劳损之间的这个关系，与导致这个疼痛出现的这个结果，它这个之间的这个因果关系，我们要把它重新梳理，重新归纳，重新认识。这个过程其实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为什么腰椎间盘突出的人很多很多，
太多了，
对不对？
嗯，
可能我身边就有，每个人身边都有。
是的，
你去问一圈，要么就是父母、朋友、家人、亲戚，
对，
肯定会有。
现在甚至连很多小朋友都存在这种。
对啊，年轻人，我们坐办公室的很多都会有。
对，
但实际上他们不需要对椎间盘进行处理，他的疼痛就能治好。为什么？也就充分证明了突出的这个东西不是导致疼痛出现的根本。 这个问题是我们很多听众也好，患者也好，我们的这个每一个人都要清晰的去认识一下那个过程。
是的，要搞清楚这个它的一个顺序是怎么样的。
对啊、
嗯、
那么还有一个关节病，
嗯，
整骨肯定听说过吧。
啊、嗯、对，
是吧，觉得很高大上，啪咔咔一下，然后它这个疼痛就好了。
对对对，
确
确实
这个问题存在。
嗯，
那么它属于什么骨关节之间的问题，就是腰椎与腰椎之间。你想、
嗯、
我上面一个椎体与下面一个椎体，中间就是一个椎间盘，它俩不算关节。
嗯嗯，
它是骨连接，它俩这个关节 它主要是为了保障它这个活动度、
哦、
那么实际上它们的关节在哪里，关节面在我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棋子后面长了两个像鹿角一样的东西、
嗯、
把它融合在一起、
嗯、
对啊、这个东西呢它是什么，上面一个椎体有这么一个圆圈和一个骨下面、
嗯、
然后这个圈圈下面是有个关节面的、
哦、
跟下一个椎体上面它也有这么一个关节面、
嗯、
它俩叠在一起以后形成了一个关节面。那么这个关节面很小、
嗯、
但它这个小的关节面会因为肌肉的劳损或者说韧带的一些影响，导致这些关节面与面之间没有，就是说或者说它的位置有些偏了、
嗯、
不对整，不就不、
嗯、
没有正确的对整了，或者说它们之间有些卡牢了，那么这个时候它也会出现腰痛，而这种腰痛很多时候是受活动限制，就是说活动时候很受限、
嗯、
就是你想往这个方向动，哎不行，往那个方向动不行、
嗯、
尤其是活动到某一个角度它就卡点了、
哦、动作幅度也不能够做太大。
所以说、哦、我们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甚至拍片拍不出来，那这个时候呢徒手检查能检查出来、
嗯、
通过徒手检查发现这个现象、
嗯、
你可以轻轻的给它纠正一下、
嗯、
顺着这个关节面给它做一些修整。
哦，
这个时候顺着这个关节面修整的过程当中，你就能听到关节与关节之间的放松以后的这个声音，
咔
咔一下。
嗯，
这个其实不恐怖、
嗯、
很安全，
这样
你把它这个咔咔完以后这就好了。
哦，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办公室里面坐累了，就是转转脖子啊，或者是活动活动腰，也会出现
这个。
这
个也是，就像我们手关节，你自己压它一下、
嗯、
它也会响，这是一个道理。
嗯，
那么这是一个关节与关节在极度的活动过程当中，它关节面与关节面之间，它有关节囊，它形成一个负压以后、
嗯嗯、
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嗯、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的韧带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也会发出声音，因为薛哲仁先生当时做过手术、
嗯、
他发现很多人脖子在活动过程中有的是哒哒的声音，有的是像有沙子在里面摩擦的这种滚动的声音、
嗯、
沙沙声、
嗯嗯、
他把这些患者给他做一个皮下的封闭针，也就是说一些麻药、
嗯、
给他打进去、
嗯、
麻药一打，他的这个筋膜一松开、
嗯、
他再转动起来沙沙声没了、
哦、
还有就是做手术的时候把皮下筋膜一拉开、
嗯、
然后他这个沙沙声就不再有、
嗯、
所以他都做过这一些的临床探索。
嗯嗯，
探索完以后发现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所以说我们在很多时候自己活动过程当中出现了咔咔声，很多时候不一定来自于关节、
哦、
可能来自于一些筋膜。
嗯嗯，
所以说这也是要我们引起重视的。
嗯嗯嗯，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嗯，哦，我刚刚动了一下又崩了一下，就是我们平时是不是应该注意一点，不要随意让自己这样子。
尤其是这个颈椎，你在甩头或者转头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关节的活动度没有按照我们生理这个角度来活动，
嗯，
很容易导致这个扭伤。因为这个时候肌肉的整个协调做不好。为什么做不好？因为你有部分肌肉紧张，有部分肌肉不紧张，有部分肌肉产生劳损，有部分肌肉不劳损，或者劳损程度不一样，你在做这个协调运动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导致这个肌肉的不协调的加重、
嗯、
导致你这个关节之间错位。
哦，所以
这个时候就加重。
所以平时自己转动脖子然后伸懒腰还是得多注意，不要随便来。
对啊。
嗯，
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是临床中非常多见的。
嗯嗯，
那么一些就是说关节之间的问题、
嗯、
你去把它做一些正骨它还是很有必要的，尤其是一些小关节的调整、
嗯、
小关节面的调整、
嗯，
支柱一定要顺着我这个脊柱正常的骨关节的这个正常活动角度去调整，我们不能瞎调整，死命掰，那肯定是要出问题的。所以在治疗的时候，自己对每一个听众去就医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个自我的防范。现在我发现这个正骨一流行啊，把大家又很时尚很潮流，又之前
纷纷去正骨，
对，然后关键是我们的一些足浴店也在搞这个，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危险性还是
蛮高的，
还是存在的，
对，
对吧？
嗯，
那还有一些骨关节的问题，比如说一些炎症，包括我们现在说的一些叫什么中板炎。中板炎是什么？中板炎就是每一个椎体椎间盘跟这个椎体之间，这里有个骨面，这个骨面上面它有一些炎症的高信号，那叫中板炎。其实这个问题它也不是引起我们腰痛的一个根本原因，虽然在影像学上它存在，但是它是不是引起我们腰痛的一个根本原因，我相信以后还会有一个更多的结论出现。那么还有一些是免疫因子的，比如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那这些引起的腰痛这个时候更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患者他既存在这个免疫因子引起的一些炎症物质，同时他是一个活着的人，活着的人他的肌肉劳损也是存在的呀，
就是双重打击，
对，他有双重影响。那么这些病人我们通过一些保守疗法，你无论是推拿也好，针灸也好，拔罐也好，艾灸也好，理疗也好，冲击波这些外在的就是声光电磁热的一些理疗方案，它能减轻疼痛，但很难把它完全治好，
就是治标不治本。
它的本有的时候它的本有好多方面，它可能是这个免疫因子是一块，它的这个就是说温度对它的影响又很敏感，湿度对它的影响也很敏感，甚至是气压对它的影响也很敏感。在这种多重情况下的敏感情况下，它这个腰痛什么时候发怎么发
也
都很难预料，
不能够下定论，
对，那么它这个问题的检查就是通过一些化验啊，一些影像学的检查 CT 磁共振啊，也是都能很清晰的看到，但是他这个看到以后跟你当下的严重程度到底是肌肉引起的还是这个免疫因子现在处于一个炎症活动期引起的，那这个只能通过边治疗边探索，这个过程中因为他这个病本身也做不了什么特别的手术，所以说只能在边治疗边保养边这个过程中去发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
那像这种问题的话它是一般来说是怎么治疗的呢？
药物控制，
结
合我们的一些物理疗法，
就
是物理疗法其实像针灸啊推拿这些是叫中国传统的一些物理疗法，就非药物疗法，它也是通过一个外在的物理性的机械性的一些刺激，那么还有更多的是药物性的，还有一些声啊光啊一些东西，比如说红外光，超声，冲击波，这些波光，这些东西对这个软组织放松，对它整个的这个免疫活动期，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强直性脊柱炎炎症活动期比较明显的时候，通过这些东西能够帮它减少一些炎症物质刺激，来减轻它的疼痛，这个也是临床最常见的
一些方法，
对，一些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呢？内脏问题。内脏问题是什么？比如说肾结石。肾结石也会引起腰痛的，而且肾结石的腰痛痛起来很要命。我同事他就是，那一次腰痛，那早上一进门就跟我说，今天给我扎一下针灸，我今天腰痛的受不了。
腰来，
哇！我一看脸色都白了。
这
不对啊，我们通常腰痛能够痛到脸色煞白的
不多，
挺少见啊。这个马上徒手检查，第一件事情，叩击。如果这个是腰肌劳损，这个叩击的痛和这个有肾结石叩击的痛，那是完全
不一样，感觉是
不一样
的，是吗？
你 要肌肉有劳损的，你直接扣上去，
嗯，
很痛，
嗯，
但是间接你放个手再扣上去，它是
缓冲，
还是这么一样一点点痛，甚至是会减轻，
嗯，
但是如果是这个人有肾结石的，
嗯，
你直接扣上去，扣在他肌肉上，可能不引起剧烈痛，但是你这个垫个手背扣上去以后，它这种震动一传导以后，因为震动以后的这个传导进去，对这个疼痛，它这个舌头一晃动以后，导致这个输尿管里面的这个舌头晃动，导致这个刺激以后啊，这个疼痛是非常加剧的，它能够使它原来这个疼痛的情况，脸色煞白的情况加重，而且这种痛啪一下子传导以后，整个要感觉整个肚子像抽起来，整个双腿就像蜷缩起来，这种痛是非常剧烈的，所以说这个肾结石的腰痛可以叩击一下，感受一下，是不是啊？那么最直观的一个辅助检查就是 B 超看一下有没有亮晶晶的石头，这个是能看得一清二楚的，所以说在家里怎么判断，你也可以稍微轻轻的叩击、有没有疼痛加重，有没有导致你这个痛会紧张抽起来，
自己这样捶一捶，然后垫个手再捶一捶，
对、
嗯、
或者说可以叫家人帮你做掉、这个挺简单的、那么除了肾结石就是还有输尿管的结石、是不是啊、那么还有一个是肾炎，肾盂肾炎啊，肾小球肾炎，那肾小球肾炎可能跟这个肾盂肾炎它又有点不同，但是它们的症状都会引起腰痛，而且它这种腰痛就酸酸的持续的隐性的、这种隐隐的痛很常见，那么还有一个脏器性的，就是说生殖系统的，女性更多见一些盆腔炎、尤其是一些附件炎、妇科的一些炎症、都会引起这个腰痛、那这些腰痛就是隐隐的，没有像肌肉劳损这种这么剧烈、那这些腰痛一定要配合专科的检查、去识别，
去发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导致的，
而且腰痛的症状也都各有不同、比如说有的以酸为主、有的以痛为主、有的以胀为主、有的以沉重感为主、有的以麻为主、又麻又痛、有的痛里面还有针刺一样的痛，有的像触电一样的痛、有的是这个比较钝的这种痛，那这种痛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好的，
所以说这个这些今天就说我们主要就介绍完了这些东西、那么有些痛还会传导、那这些痛包括传导痛的出现都是要引起一个重视，都应该去医院有相应的专科去检查，
及时就医，
对，尤其早期、
你
觉得去检查麻烦，那就去社区医院找全科医生先给你诊查一遍，
先看一遍，
先给你排除一遍、他建议你再去做检查的时候你就有了方向性、你就有了针对性，不至于到了那里我都不知道挂什么科、看哪个医生做哪些检查、这个时候你就自己也对自己有了一份腰痛的了解，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我们陈老师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介绍了这么多关于腰痛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我们本身就是、不大了解的话会觉得说，哎，我今天就是腰痛了，我今天去做个按摩然后顶多去针灸一下、这些之类的，但是今天听了陈老师的分享之后，我们了解到了我们的腰痛可能来自于、软组织的原因，来自于骨骼的原因，甚至是神经以及一些内脏的问题，所以也非常呼吁大家，如果说发现自己的身体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出现有像这些痛啊酸胀啊这些毛病的时候，咱们及时到医院去为自己的一个健康来买个单嘛，然后咱们就好好的去做做这个检查，然后配合我们医生所为我们去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去好好的去调理自己的身体，
对，
对，
相信医生，遵医嘱肯定不会错，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咱们陈老师做客今天的人间有爱直播间，关于您的腰痛到底来自于哪里，那么本期人间有爱系列访谈节目您的腰痛到底来自于哪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